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耶稣向我们应许一个新世界。教宗为教会共荣及世界和平请求圣母玛利亚转导。教宗祝圣罗马弗里主教，任何人都不该觉得自己被天主所遗弃。教宗将于5月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耶稣向世人应许一个接纳众人的新世界，那里充满喜乐和兄弟友爱，且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价值。在受难前的最后晚餐中，耶稣向宗徒们表示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好使他在哪里，他的宗徒们也在那里，并保证在天主内每一个人都有一席之地。教宗梁十四世5月3日主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如此省思了当天的福音。他还强调，基督的话语在复活节的光照下散发出圆满的意义，温暖人心，赐予希望。教宗表示，面对死亡，耶稣谈论一个家，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家，是他父的家，也是我们父的家，在那里人人都有一席之地。圣子将自己描述成一位准备房间的仆人，以便每一位兄弟姐妹到达时发现自己的房间都已准备好了，并感到自己始终被期待，终于被寻回。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精英阶层的一切对人们具有吸引力，那么耶稣所提供的则截然不同。教宗解释道，在这个我们仍在其中行走的旧世界里，引人注目的是少数人独享的地方和经验，其他任何人都得不到的特权。然而在复活主引领我们进入的新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切都是人人触手可及的。教宗阐明，耶稣向众人应许的新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吸引力，相反的，正因他向所有人开放才带来喜乐。这是因为感恩代替竞争，接纳消除排斥，富裕不再带来不平等。教宗表示，死亡威胁着要抹去名字和记忆，但在天主内，每一个人终究是自己。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一生所寻找的地方。有时为获得一点关注和肯定，我们甘愿付出一切。福音记载，耶稣邀请我们信赖天主和信赖他。这样的信德使我们的心摆脱占有和获取的焦虑，以及追逐显赫地位来显示价值的假象。教宗指出，在天主的奥迹中， 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价值，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当我们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我们便会彼此赋予这种意识。这是一条新命令，如此我们在地上就预尝天国，并向众人揭示兄弟友爱与和平是我们的终相。教宗最后总结道，事实上在爱内，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教宗鼓励众人请求圣母玛利亚转导，愿每一个基督徒团体都成为一个向所有人开放并关怀每一个人的家庭。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三日主日在梵蒂冈僧座大楼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传统上五月是特别奉献给圣母的月份，为此教宗邀请信友诵念玫瑰经。在此机会上，教宗特别提到暴力给世界带来的创伤。教宗说，在五月份整个教会再次感受到以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名义聚在一起的喜乐，特别是借着一起诵念玫瑰经体验到团聚之乐。我们要重温那些从耶稣升天到圣神降临的那段时日，当时门徒们聚集在最后晚餐厅中祈求圣神，至圣圣母玛利亚也在他们中间，他心中守护着的火苗激励着每个人的祈祷。教宗敦促众人一起为他的意象代祷，尤其是教会内的共荣及世界的和平。五月三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教宗没有忘记新闻工作者。他清楚指出，不幸的是这权利时常遭到侵犯，有时是以公然的方式，让我们记得众多在战争和暴力中深受其害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另外教宗也问候了梅特尔儿童保护协会，他说该协会30多年来致力保护未成年人远离侵犯的伤害，教会和社会团体也都参与其中。该协会教导团体关怀受害者，做出预防措施，教宗为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教宗也特别问候了旅居罗马的秘鲁人，他们在此成立了一个阿雷基帕查皮圣母善会。愿新主教们全然献身于为基督的福音效劳。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二日周六傍晚在罗马主教座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为罗马教区祝圣四名福礼主教表达了这个祝福。此前 这项任命于今年2月25日宣布。主教进木弥撒的第二篇读经记载，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教宗的讲道由此展开，他指出主基督就是被弃而不用的石头，他蒙天主的拣选成了屋角的基石。墨西亚耶稣被丢弃，不只是因为他作为天主子的身份不被承认，更是为了先取得受造物的状态，被视为配不上天主。他忠于这慈爱的道路，前去寻找被丢弃的羊，与他们同桌而坐，让那些要用石头砸死羊儿的人双手和心灵都解除武装。就这样，诚如这礼仪的福音所宣讲的，天主子展现了天父的面容。被弃而不用的石块乃是墨西亚宣讲的核心，教宗如此强调，并表示这是我们宣讲我们使命的核心。我们看到作为天主圣者的耶稣碰触不洁之人，身为义人的他宽恕罪人，作为道路的耶稣治愈病人，而且耶稣善施还将他门徒们肮脏又疲惫的脚清洗干净。而在罗马这座城市，被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新希望的旗帜，天主国度的旗帜，如同真福八端所预示和赞主曲所歌咏的那样，在基督内被丢弃者找回尊严，感到自己为了天主的国度而被拣选。接着教宗勉励罗马四位新任福里主教走到这座城市被丢弃的石头那里，并向他们宣讲，在我们的基石基督内没有人被排斥在外，人人都能积极地参与教会和人类友爱的建设工作。这些新主教们曾经接受方济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的邀请，成为走上街区的牧者，心怀物质和存在的边缘地带。而今普雷沃斯特教宗敦促他们传报福音的核心喜讯，即任何人都不该觉得自己被天主所遗弃。你们要让先知之恩的圣神在你们内施展威能，一些优厚的待遇可能会随着你们的情况而来，你们不可因此耽于舒适，不可遵循世俗的居上位逻辑，却要见证出基督来不是为了受服侍，而是为服侍人。你们如果做个缔造和平与团结的人，以恩宠和慈悲的线在这个教区里构建出人员众多的宽敞空间，调和差异，接纳聆听并且宽恕，那么你们就在你们的职务上发挥出先知之恩。教宗期许新主教们让人们能够找到他们，他们绝不可让那些投身于使徒工作的司铎、执事、男女会士和平信徒感到孤立无援，却要帮助这些人在不同的职务上重燃希望，感到自己参与同一份使命。教宗嘱咐这些新主教要始终不知疲倦地激励人们和团体，以朴实让人想到福音之美。在讲道的结尾，教宗呼求罗马人民救援之母的带领和守护。在诸圣祷文后，教宗亲自为他们副手副油，祝圣他们为主教，授予他们福音书、主教权戒、礼冠和权杖。 5月7日周四上午11:30，教宗梁十四世将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几家媒体于5月3日事先报道这个消息后，圣座新闻室予以证实。卢比奥预计将于上午11:15抵达。此前，美国国务卿已于去年5月18日教宗就职弥撒的机会上与来自芝加哥的教宗举行过会晤。当天亲吻权戒时，与卢比奥一同在场的还有美国副国务卿万斯。隔天5月19日，梁十四世与万斯和卢比奥举行了双边会晤。圣座新闻室也通知，今年5月7日周四上午9点，教宗将要接见波兰总理图斯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孤独的真相，然后探讨孤独的成因，最后是如何超越孤独的建议。许多文学都形容孤独为一种心痛，甚至是一种空洞的感受。在文学中，自古以来，孤独主题就一直被探索。在心理学科研究中，孤独也被描述为社会痛苦，一种激励个人寻求社会联系的心理机制。因此，孤独是一种主观不愉快的情绪体验。那么，孤独仅是人对外在刺激、情况、环境的一种内在情绪反应吗？事实上，孤独的真相是更复杂的。若要超越孤独的影响控制，必须要较深入地了解它的真相。孤独本身是一种非理性的感受情绪，孤独感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状态，且常伴随着非理性情绪，例如自我否定、焦虑、忧郁。在日常生活中，社交、人际接触、交往时，相信可以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这话的意思是，当双方心意不通、见解不一致时，说话无法相契合，这时候多说半句话都显得太多，没必要。这句谚语常用来形容因为价值观分歧或交谈不顺而选择抽离，宁愿接受内心被引发的孤独感，也不再持续与对方交往。古人有这么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太干净了，里面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朋友。待人处事要容纳别人的缺点，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常以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心态看待他人，每个人都有问题，作为朋友都不可交往，当成部属都不可任用，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不感到孤独才怪呢。不过 心理学的研讨则认为，引发孤独感的主因是基于个人的社交能力差。社恐或社交焦虑常表现为害怕成为焦点，担心被评价，甚至导致生理与心理健康风险。长期孤独源于人际匮乏或沟通不良，会引发我注定失败、没人爱我等不合理信念。然而，在日常生活情况中，引发孤独的原因很多时也是非理性的，而且与其他的非理性情绪有关联。孤独感不仅是独处，更是心灵的空虚。在孤独状态下，人容易陷入非理性认知，产生以下的反应：负面认知与过度概括，社交焦虑与防御，情绪大起大落，不安全感与抗压力低。负面认知与过度概括，对人对事的负面认知，例如认定这总发生在我身上，或我是个失败者，就是对某人看不顺眼，按价值观的差异决定接受或拒绝与别人建立人际关联。关于社交焦虑与防御，将偶发的忽视，如对方没打招呼，解释为大家都不喜欢我，导致更孤僻。关于情绪大起大落，长期被忽视或分离，可能引发边缘型人格障碍般的空虚和情绪冲动。不安全感与抗压力低，觉得世界危险，充满不公平，容易自暴自弃。孤独感的负面影响可以分为生理与感知的痛楚。生理方面是心理方面构成健康的问题，例如忧郁症、心血管疾病和失智症。感知方面则使人感到悲伤、受苦，对自身的情绪不敏感，对他人的情绪麻木、冷漠。孤独感不仅是个人主观情绪，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也可以影响与别人的连接。生活是自由喜悦或痛苦，甚至可以引发个人对人存在的疑问。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否只是感到生活不太顺心顺意、不快乐，或是有被孤独感控制了。且看一位孤独的人的特征是怎样的。
每个人对于孤独的体验都不同，但有几个迹象显示，他可能正慢慢地陷入孤单。以下的列举可以帮助我们去检视是否已被孤独感控制而不自觉，而只是越来越感到生活不快乐。比如说，对社交聚会感到有压力，社交需要付出努力，而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练习，可能会感到焦虑。再比如，很长时间不与他人联系，即使是要好的友人或至亲的亲人，认为无需要，只要把对方存在心中就够了。再比如，认定自己各项内向，同时不善交际，常感到身体不太对劲儿，即使曾做体验，却一切健康指数良好。不愿意，也没有兴趣建立新的友谊，嫌麻烦，要应酬。想要与他人互动，但就是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孤独常被视为很普遍的个人情绪感受，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有人认为， 只要多些与人同在，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就是可以不会被孤独控制了吗？其实孤独不是外在的，即使有很多人同在，很多活动互动的环境，也不一定不会感到孤独。或是以很多的活动塞满每天的时间，就可以不被孤独感而控制。改善的关键在于识别那些有关联且同时出现的非理性的情绪，练习接受孤独的时光，并透过连接自我与他人，重新建立心理强度，处理和超越孤独感的困扰。孤独是一种情绪的状态。事实上，心理学对孤独的研讨认为，人若改变思维或对孤独的观念，要学会和自己独处，人生会更快乐，因为孤独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人会更信任自己，学会接受自己的缺点，拥抱更真实的自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更清楚自己内心的声音，发现自己更加独立自主，做事和工作效率会显著的提升，不会再感到社交疲乏，而且精力充沛，会更重视关系亲密的人的相处，不需要在乎外界的眼光，不会再害怕孤单一人。除了改变思维和对孤独感的观念之外，学会和增强独处的能力是关键，因为独处境况让人有时间和空间面对真实的自我，与自己修和，找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重新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那就是心理强度。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孤独的真相，然后探讨孤独的成因，最后是如何超越孤独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